主耶稣是活水泉源，喝了这水就永远不再渴。感谢主，我们也感谢诗班。我们先来读一段主的话。今天经文在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好，翻到的话我们好不好一起读马太福音18章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呢。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你的爱召聚我们。主，我们承认我们是很少爱，我们是没有爱的人，所以常常有彼此的伤害。主，我们也承认我们是很愚昧的人，所以主，今天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就仰望你，你话语里的恩典，今天就在这里头来开启我们的心。主，好叫我们从心里头来遇见你，并且你在心里头来得着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几年前去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时候，司机特意绕道到一个叫阿米什的社区。这是一群信神的人聚居在一起，他们过着在世界却不被世界淹没的敬畏神的生活。这里曾经发生一起震撼世界的整个世界的事件。因为32岁的男子，多年生活在积怨成仇的那个挣扎当中，他揣着枪闯进阿米什的一个校园，杀了5个女孩子，然后自己也吞枪自杀。令人震惊的是，枪击案的当天，阿米什人就表示饶恕凶手和他的家人，并且他们登门拜访凶手的太太，和他一起祷告，为他祷告。他们甚至刚从自己的孩子安息礼拜出来，就去参加凶手的葬礼。凶手的太太在一封信中这么说，当我自己都还不能饶恕丈夫时，你们就饶恕了他，也原谅了我们这些家人。这种无条件的饶恕，在最绝望的时候给我极大的安慰， 在最无助的时候给我重新起来的力量。信里头太太还说，我的丈夫是一个被这个世界伤害过的人，不幸的是他选择用报复的方式伤害别人。这个世界有很多受伤的人，也有很多受伤的关系，伤害已经造成，如何面对修复？饶恕是医治和修复的钥匙。但是我都伤成这样，哪里有能力去饶恕？求主借着今天的话来帮助我们。二十一节，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被得罪，觉得受伤，这个肇事者是谁？从圣经的记载看，17章耶稣登山变相以来，带着12个门徒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所以那段时间彼得的生活圈子应该就是其他的门徒。这个让彼得觉得受伤的可能是门徒之一，当然有可能是彼得自己的亲生兄弟安德烈。彼得找耶稣的时候脸色可能很不好看，因为想到那个弟兄就睡不着，全身紧逼，然后就胃痛肚子痛，就带着那个怨气毒气恨气在里头。他得罪我，他叫我名羞辱，叫我的权益受损，叫我的身心灵受伤，我要对他怎么办？可能是亲密的弟兄，可能是伴侣、家人、同事、朋友，教我怎么饶恕他。而且不止一次重复伤害我，要饶恕几次？彼得问，七次可以吗？根据犹太人传统的律法，如果有人得罪你三次，你饶恕到三次就差不多，第四次是可以不原谅他的。彼得把法律赛人的标准提高了，拉比说三次，我翻一倍，还加多一次。我想这么想的时候，彼得可能甚至还有点得意，我饶他七次还不够吗？彼得为什么这么问？他这么问叫你看到人什么样的光景。你有没有看到，人要饶恕往往是心不甘情不愿，还要算来算去。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人要饶恕那个能力，那个饶恕的能力实在是很有限，这是我们首先要承认的。耶稣的回答大大出乎彼得的意料。耶稣说，彼得，你说七次，但是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就可以了。彼得肯定是愣了一下，啊，还要比七次更多吗？耶稣说，乃是到70个7次。这里希腊原文是77次 ,77 times, 有的英文圣经是 70 times 7, 啊，就是中文和合本70个7次。我想这个是很生动很形象的表达出耶稣的意思。70个7或者77次，多不多？多不多？有个姐妹有一次，有个姐妹她在冰箱上有一个贴了一个纸条，纸条上画线的，五次成为一个正字。丈夫亏欠我多少次，一一载入。耶稣的意思不是划线，好像关系受伤超过这条线时我就可以不饶恕，我就可以报复。不是，耶稣的意思根本就不要去数无数次
无限次无限量去饶恕对方。我想彼得更吃惊的是耶稣说的77这个数字。彼得很熟悉旧约圣经，77这个数字在旧约和新约各出现一次，新约就是今天的经文，旧约呢耶稣引用的是创世纪第四章，人类从亚当不听神的话，从神面前堕落以后，经过几代到拉麦，创世纪4章23节，拉麦对他的妻子说，如果有人敢来伤我，我不饶他，我要叫他得报应，我要用更大的恶来报复他，我要叫他死得好看。拉麦够不够狠？拉麦够不够狠？其实这个狠都潜藏在我们人里头。当我们受羞辱、被委屈、利益受损、被伤害时，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反复把那个受伤的情绪拿出来，把那个伤疤给揭开来，要舔一舔，然后把那个受伤的记忆要拿出来，好像要复习一下，我没做什么事，何等的无辜，然后对方是何等的可恶，真的是罪该万死。那么就是，然后那个不平、那个怨恨，就像好像细菌一样的在里面就滋长。到了一个地步，你就是要用报复的心态去处理它。我们里头就是有这个非常自我、非常邪恶的天性，当被恶所伤，就很愿意以恶去报复。在4章24节，拉麦就唱出来，若有人敢杀我，我要让他赔上77条命，我要让他死77次。77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堕落人性的报复之歌。曾经有个伟大领袖，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怎么样？我必犯人。古时候有个曹操，他也讲，宁愿我负天下人，也不叫天下人负我。你我都是亚当的后裔，你我里面都有一个拉麦，有一个曹操，我们就是活在这种堕落的本性里头，然后我们也活在堕落的人群当中，我们的生命走着走着被人留下许多伤痕、许多伤痛，但是同时走着走着我们也给许多人留下许多的伤痕、许多的伤痛。拉麦的77次选择不饶恕、选择报复，就把自己带入那种苦、毒、怨、那个恨的无形的监牢里头。耶稣的77次，他让我们看到人无力自救的危机，但耶稣也给我们指出一条出路。他用一个王的故事叫我们看到什么叫做饶恕77次。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饶恕是要无限次无限量的，就好像天国的样式。天国是什么？前不久有一个台湾女艺人在日本旅游，就流感引发肺炎，就突然死了。粉丝在网上留言说，天国里一路好走。那有人家里心爱的老狗，那个狗老了死了，也在网上说天国里没有痛苦。朋友们，这不是天国，这是人在无法救人、无法自救的时候，人心的善良美好的愿望而已。天国是什么？圣经里说，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神掌权的地方不单是外在的，也是里面的。人的心里面如果有地方、有位置给神，让神在你掌管的话，那么天国就在你里面。所以天国不是死了以后才有可能去的地方， 天国是现在你就可以得到，可以进入，可以享受的。耶稣说，这个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做会计的知道账目核对，账目不合的话要去厘清，对不对？天国是王和仆人之间那个关系的账，这个账要对，如果有亏有欠的话要去处理，账目平衡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关系妥帖，这个关系没问题了。算账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个人欠了王的债，欠多少？他欠了多少？1000万银子。1000万什么概念？1000万银子等于用他当时的货币是1万他连德，1万他连德相当于6000万德纳利，1德纳利就是那时工人1天的工资，所以6000万德纳利就是要6000万个工作日。那么就是这个人如果他1年365天不眠不休的话，他要164000年才可能有这样的收入，要多少个人生，要祖祖辈辈多少辈才还得了。所以25节直接就说他还不了，所以王把他和妻子儿女要卖了来偿还。因为根据犹太的律法，欠债的人是必须把老婆孩子把什么东西都卖掉用来还债，但如果还是还不掉怎么办？就要坐牢。但是监狱里又没工作，坐牢了没收入，所以意味着还债无门，死路一条。所以26节，仆人就服服拜他，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你留意王怎么反应呢？27节，那仆人的王，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把他释放了，放过他。耶稣这个比喻叫你看到什么？仆人一跪一求，你看到什么？天国的王是恩慈的王，他早就预备好要来施恩，来饶恕。主对我们人总是以怜悯为怀，主喜欢人来向他求，向他求恩典。凡求他的就得着，寻找的就一定寻见，叩门的他就给你开门。神是那位王，我们每个人是他的仆人，即使你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真的是他的仆人，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他里面，我们所有的都是他给的，是他交在我们人的手里，我们所做的也要向他交账。但是我们每天生活里，我们很多时候不认他是神，就好像儿子不认你做父亲，你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抵挡他。如果神是神，那么他应当是公正公义，他应当是圣洁没有罪污的，那么这样公正公义的神面前，我们连他认都不认，就等于说是达不到他的标准。那达不到标准的就是罪。所以我们这些仆人跟这个王的这个关系账目当中存在一个亏欠，一个罪的亏欠。我们知道什么该做却选择不去做，我们知道什么不该做反倒去做了，甚至我们不知道不该做的我们也糊里糊涂就去做了。所以一天一天这个罪的债就慢慢债台高筑，直到有一天突然我们意识到我是个有亏欠的人。实在说来，照人里面那个亚当拉麦的本性，人是没有办法自动自觉去看到这个亏欠的。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欠债的人，是因为神开始在我们生命里头工作，是神主动，是他施恩主动。 当神开始介入一个人的生活，突然之间你发现，以前怎么不知道这是错的？以前怎么不晓得那样做不对？以前怎么不明白那种事行不得？然后你就开始感觉到那个错误的可怕，那个罪的沉重。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我有，
很多弟兄姐妹都有。有个弟兄就跟我分享，在一次聚会中，神的话像光一样的一句一句照进来，就叫他看到自己一个一个的那种污秽败坏。神一句话叫进来，叫他看到他犯了什么罪，很具体的，像电影一样的，就在他眼前。所以他就感觉到罪的沉重，就痛苦万分，因为他看到所有的罪无法遮盖，不能抹掉，然后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一次一次的把自己的双手举向神。人在神面前对自己的亏欠有一点稍微一点点稍微正当的估价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用来偿还自己的债，也才能知道我们在主面前所欠的永远是超过我们所能还的。就像这个仆人，当他看到天文数字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伏伏在王的面前。仆人说，不不不，主啊，宽容我。他这么说表示承认，我是个亏欠的人，我是个欠债的人。不过他求的是什么呢？他求的是什么呢？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请求宽容，祈求宽限，给我时间，我肯定想办法把这身债还掉。当王看到这个人，他承认是欠债的，他承认是亏欠的，王心里怎样？当王看到这个人痛苦、绝望、挣扎，27节怎么说？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王动了慈心，圣经几处讲到动了慈心，都是指着神，指着主耶稣说的。马可福音1:40，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患者来到耶稣面前求告，可怜可怜我，耶稣就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这个大麻风患者就得了医治。路加15:20那里，一个不孝的浪子，他不认父亲做父，他拿了父亲的钱，他就远走高飞去享受他的人生，一直到受尽的苦头，浪子回头了，相离还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圣经说父亲就动了慈心，然后就赶紧的跑过去，不但接受了他，还把那上好的东西都给了他。动了慈心，王动了慈心，怎样呢？他免了仆人的债，放过他了。仆人只是求宽延时间，债还是欠着，结果王动了慈心，王发出怜悯，不是宽限，而是免除免债。王给的大大超出仆人所求，超过他所能想的。恩典就是这样，人所求的远远赶不上主愿意给我们的。这是耶稣带来的好消息。今天在这里，你我他任何一个人，我们整个人类堆积叠加起来的罪债，实在大到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偿还。但是神，这里神来给我们说，你的破碎我知道， 你的悖逆，你的亏欠我知道，但是在我这里有怜悯，有恩慈，七十七次也好，七十个七次，一千万银子也罢，我要通通除去，免掉你一切的罪债，我要将你从欠债的那个责任里头释放了，解脱了。这是耶稣带来的好消息，是不是好消息？你欠银行贷款，早上银行打电话来跟你说不用还了，全免掉了，是不是好消息？不过朋友们，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王免去这个仆人的债，王使仆人从欠债的责任或者从欠债的后果中释放了，撤销了，免除了，但是这个债还在不在？一千万银子这个亏空还在不在？是不是说仆人被赦免，一千万就巴拉自己从天上掉下来，把那个洞填补了？当然不是。这个亏空谁来填补？这个债谁来还？是王自己，是他动了慈心，王主动把那个债归到自己头上来，王自己来承担。亲爱的朋友，耶稣带来的好消息不单只有神的恩慈在你我身上要免去我们一切的罪债，耶稣带来的好消息更重要的是，神把我们的罪债归到他自己头上，神把债的责任扛到他自己身上，神叫他的独生爱子替你替我来承担我们一切罪债的责任。神的独生爱子就是在这里跟彼得讲天国的这位耶稣，就是今天借着这个比喻跟你跟我讲无限次无限量饶恕的耶稣。讲这话的时候，他是在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他去耶路撒冷做什么呢？他去替你替我去还一千万的债，他乃是承担了我们罪的责任，替我们去承受罪的刑罚。怎样的刑罚呢？他不仅一路上遭人辱骂，被人伤害，受人唾弃，在哥克他山上，他的手他的脚被铁钉穿透，钉在木头上，他的头他的脸是被荆棘刺伤的，血流满面的，他被挂在那里流尽的宝血，那个痛苦多少个小时，最后就死在那个十字架上。他是替你替我还债而死。今天在这里，如果你接受他到你的心里，如果你相信他的受苦受害受死替你承担了你罪的责任，罪的后果，罪的刑罚，那么你就免去了一切的责任，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愿意施恩的这个神面前。就像仆人被免了债，没了亏欠，他跟王的那个关系这样厘清了，他可以这样站在王面前，他可以走来走去威风一样。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神愿意饶恕，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债，福音就是神的爱子耶稣替我们死，他替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只要信，只要接受了，你就可以白白的得到。我知道我们有些人很多时候就像这个仆人说，给我宽限，将来我都要还清，我可以做到，我有办法，我可以做出计划来，计划 A 不行，计划 B 行不通，还有计划 C， 我可以还清，我可以做。人就是喜欢靠自己，喜欢自己救自己，其实自救本身就是罪，因为你是在说我行我能，我不需要神。人在神面前从来不能够完全领会什么叫恩典，人在神面前从来也不能够完全清楚什么叫福音，人在神面前总以为说，今天我不能的，将来我总会能，今天我做不到的，将来我总做得到，我们总想要做什么。 福音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福音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并且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已经做好做成了要给我们的，你只要相信然后接过来，福音你就得到，天国你就得到。但是这不是福音的全部，好消息没有停在耶稣的死，停在死里的消息怎么会是好消息呢？耶稣死后第三天从坟墓里出来，他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为我们，因为每个信了接受的人乃是接受了耶稣他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耶稣这个从死亡得生命的那个能力就在我们里面，他要带下生命的改变。因为主知道我们里面那个像拉麦一样，那个自我中心，那个不肯吃亏不肯放过的那个本性，他要用他的恩慈怜悯来清洗，洗掉我们那个苦那个毒那个怨那个恨，他要叫他的怜慈在那里替代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他要叫我们得着真自由。所以耶稣跟彼得的话还没有讲完，28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你把所欠的还我。10两银子是100德拿利，就相当于100天的工资。他竟然忘记自己刚刚蒙了1000万的恩典，16万年的债都免了，100天的债不肯放过。他上去揪住同伴，他不赶快还我，什么时候还我？他掐住人家的喉咙，就不容对方分数。这叫什么？得理不饶人。多少时候我们就是得理不饶人。29节这里用的字眼跟26节一模一样，同样的态度，俯伏央求，同样的求告，宽容我吧，同样的盼望，将来我必还清。你跟王这样说，王动了慈心赦免了你，你的同伴跟你这样说，你的心如何？30节说你竟不肯。王知道了，王什么反应？34节，主人就大怒。王为什么发怒？民国时期有个作家鲁迅，他写阿 Q 的时候，他说苦其不幸，怒其不争。王的怒不同人的怒，王的怒是从他那种怜悯的心肠里出来的。王看中的是什么呢？是10两银子吗？1000万他都承担了，再加10两有什么问题呢？王怎么说？32节，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33节，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王看重的是你的心，我连续你，叫你从1000万的重债之轭解脱出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蒙连续的你，心里面被恩典感动，你的心被这个怜悯来工作，你心里有我这个连续不断在你里面工作工作工作到一个地步，你自己的里面，你里面的那么一个部分也有了这个连续，并且你可以拿出来去连续人。留意到30节，他不肯，因为没有连续的心。这个蒙了大恩的人为什么没有连续之心？我想我们人在神面前往往有一个难处，我们从神那里得了恩惠拿了好处，往往我们就从神面前走开了，因为心里头轻忽那个恩典，没有摸到施恩者的慈心。好像路加福音的那个浪子， 从父亲手里拿了家财，就尽管要去过他快活自在的人生。做父亲的能怎样呢？只能任凭他去，任凭。我想这也是耶稣在这里34节的意思，把他交给那掌刑的。如果人的心里头没有地步给恩典在你里面工作，主只好任凭你落在那个掌刑的手中。那掌刑的是谁？希腊原词意思是拷问者。这个掌刑的，他的工作就是用刑来逼迫、逼逼。没有连续之心，不肯饶恕，不肯的后果，就如同这个仆人被关进监牢，就任凭拉麦那个苦、那个毒、那个怨恨在心里滋长，也任凭仇敌撒旦在你里面欺哄、控告、恐吓。我们其实是把自己送入无形的监牢，承受无期的折磨。你在那里使劲喊，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其实出监牢的钥匙在哪里呢？在你自己的手里。上一个主日，一周弟兄分享了路加福音的第7章。那个女人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她拿着剩香膏的玉瓶去抹耶稣的脚。7章41节，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那多得恩免的人。47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少。何以这个女人的爱多呢？因为她被饶恕、被赦免的最多。一个人在自己身上看到的罪越多，他心里面领受的被主赦免的那个恩典就越大。一个人看到自己的罪债越大的人，是蒙赦免越多的人。一个心里面领受怜悯越多的人，是那个爱的能力越大的人。我们应当承认，在神面前，我们常常连这个5两的亏欠都看不到，所以在人面前，你我没有能力去饶恕那个10两的亏欠。我们也要承认，在罪人的心思里头，怎么有办法完全明白，怎么有可能完全去体会神赦免我们那个像1000万两的那么浩大的恩典呢？但是如果我们肯让神在我们里头有一点的光照，或许你可以看到，我是那个亏欠50两的人。如果我们愿意让神的慈心在我们身心田里头有一点点的工作，一点点的耕种，或许你可以从心的深处领受到，我是那个白白蒙了50两连续的人。那么起来以后，或许我们就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的能力，可以去放过那个亏欠我10两的人。堕落不完全的人，活在堕落不完全的人当中，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我们也有意无意的伤害别人。每个人都有，有人做了什么事让你感觉羞辱，你身心就很煎熬，你想到他你就恨他，甚至梦里头要杀他，你巴不得看到他被羞辱、他受苦、他受判。然后每当人提起他，你在那里就好像就咬牙切齿，你甚至觉得胃苦、肚子痛。有这样的人在你生命里吗？而且通常这样的人是你的弟兄、你的亲人、你的邻居、关系亲密的人、枕边人，甚至父母，甚至你家族里敬仰的人，甚至同工。往往就是关系越亲密的， 那个造成的伤害越大，那个苦毒那个怨恨越多，你怎么办？
大概在一年前，有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有一个姐妹要到我们家里来，她一进门就整个人扑到我太太身上嚎啕大哭。发生什么事？一家三口第二天要出国，但是姐妹她觉得她自己撑不下去的，她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跟这两个男人面对两三个礼拜的这个行程。这趟的目的跟丈夫说好是为了陪儿子，儿子已经工作了，他是同性恋，在外跟一个英国来的小伙子同居三四年，但是分手了，儿子回来一年多，但不久前男友抑郁发作，就在以前同居的住所自杀身亡，儿子因此就自己陷入这个深度的抑郁。姐妹心里就很多的怨，很多的恨，从小所爱，从小付出那么多，怎么这么不争气，选择那种生活，明明知道妈妈不赞同，就好像故意作对，好像存心跟我过不去，结果搞到这样的地步。儿子不知道的是，几乎同时姐妹发现自己丈夫有外遇，在上班附近租了房子，白天一个家，晚上一个家。那个被背叛，那个被出卖，被蒙骗，被羞辱，被撇弃，你说对这两个男人从爱到恨，无法原谅，谈什么饶恕？然后姐妹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失败，没有用的，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女人，因为人生最重要的，她经营的两个关系都一败涂地，一无所有，对自己非常失望，她没法接受自己，那还要去帮儿子，怎么办？在祷告里头，姐妹就把自己带到主的十字架前，没有人可以安慰，没有人可以帮她，但她里面的伤痛，里面的那个破碎不堪，里面的那个怨恨绝望，她就不保留，不再保留，不再掩饰，交出去给主。当人愿意承认，当人愿意按着本相交出去的时候，主动了慈心，姐妹的心被主摸着，所以一祷告的时候，她又一次的嚎啕痛哭，很多次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处理，然后她看到主让她看到的，就是自己在神面前其实是硬心的，自己实际上是不对的，她口称是基督徒，但里面没有地位给主，她不管是自己，不管是跟丈夫，不管是跟儿子，她都是自己靠自己，都是自己救自己，所以他就是承认这样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在抵挡神，他向神认罪，罪在人里面显多，恩典就在人的心里头显多，没领受一个罪的赦免，动了慈心的主就在他的里面那个伤痛就把他挪掉一点，每一个罪被洁净，那个怒气就被减少一点，所以姐妹就开始，她能够体会，她能够体恤，不管是丈夫还是儿子那个软弱跟挣扎，然后心里开始有那个可以放过他们的那个力量，并且她在丈夫的背叛跟儿子的背逆里头，她看到自己的责任，她也愿意不去追究对方的亏欠跟责任。过去一年，姐妹和这个丈夫回去过教会生活，他们重新受洗，然后丈夫也是在神面前认罪，也跟姐妹道歉赔罪，因着姐妹的接纳，丈夫就坦诚过去十几年在外面不是跟一个，乃是跟十几个女人发生关系，他自己其实也是痛苦不堪的，姐妹愿意扛起责任陪丈夫去看医生，一家人在神的恩典里头努力的走在修复的路上。我们是一群堕落
不完全的人，活在堕落不完全的人当中，我们是受害者，也是肇事者。主知道你曾经受的伤，主知道你里面的苦恨情仇，主知道那个拉麦的报复之心咬噬着你，主也知道你里面的无能为力。你只要愿意承认，把自己交出去，动了慈心的主就在你的心里头来工作。怎样才能够放过、放手、放开呢？怎样才能够得自由呢？主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路。天国好像王跟他仆人算账，神用他的恩慈来对待我们的亏欠，神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体，用耶稣的宝血来替我们偿还这个罪的债。你相信吗？你愿意接受吗？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同时接受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的生命在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乃是要来叫我们的性情像他的性情。主用他的宝血来涂抹、遮盖、赦免我们的罪行，主也用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来改变我们的罪性，好让我们可以从苦毒怨恨里头释放出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罪人的心实在不能够明白什么样的慈悲怜悯居然叫你甘愿来替我们还债，替我们走上十字架。主，你把我们带回你的家，主，你叫我们成为你天国的子民。原来我们犯的每一个罪都是需要你用自己的宝血来涂抹，原来每一个罪犯罪的罪案都是要你的宝血，你流出来的宝血来洁净。主，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得偿你宝血的恩典的，主啊，我们知道是你旨意的恩典把他们带来，是你要把你罪免的祝福来给他们，所以主，你就在他们的寻求当中，主，让他们寻到你。主，你来开他们的心门，叫他们愿意也来把你接受进到里面，你做他们的救主。主，我们知道你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旅程的主，生命的主。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我们受的伤害，我们的破碎，我们伤痛，我们彼此的伤害，主，你知道。主，你来怜悯，并且主啊，你的怜悯医治我们，你的怜悯来建立我们的时候，你连续我们的心肠，也来成为我们连续人、饶恕人的力量。主，你的心意本是如此，主，你的美意是要把我们释放出来，让我们得了真自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仰望你，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